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闪烁奇词，然后我们今天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 Cindy，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修炼回来了。
Cindy 应该已经有两个月有吗？有两个月吧。
我闭关修炼去了嘛。
有两个月没有来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各位听到 Cindy 的声音应该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一期又要重新回到我们古典诗词的大坑，继续说了，我们要把李家满门全部聊掉。上次就说过了，我们今天要来聊李商隐了，对吧？李商隐也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吧？
是的。
最早 Cindy 在微信上跟我说我们下一期聊李商隐吧，当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实话，我对李商隐几乎没有了解，几乎没有了解，就不像，对，就不像之前上一期的李煜，南唐后主，千古词帝，或多或少对他有一些听说，有一些耳闻。
但李商隐小李杜呀。
对，但是就是李商隐在诗人里面给我的这个感觉，或者说他的名声也好，总感觉会比盛唐的其他几位诗人要低那么一些，你有这种感觉吗？
但李商隐传世的诗编超级多。
对，是的，所以我心里很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对他了解不多。你跟我说的当天后面一天，我就立刻去上海图书馆开始找资料了。我借了两本书，我借了一本这个李义山诗集，还借了一本什么来着？这个名字特别拗口，是那个我们民国时期的一位写的一个就是关于解读李商隐诗歌的这样一些东西，回去翻了一下。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了解之后，我倒是觉得我的这个对于他的这个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就是有点合乎他在这个诗歌当中的这样一个地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的很多名声被盛唐的那一些诗人给盖掉了。就像我们说到唐朝诗人的时候，你会首先想到谁？
李白、杜甫。
对，李白、杜甫，对不对？但是实际他在诗歌和文学上面的这样一些造诣一点都不比他们差，甚至在某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今天也会提到，比如说他的无题诗里面，
对，
可以说是开宗立派的吧，可以这样说
的，
对吧？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在李商隐之后就不要再写无题诗了，就无题诗你肯定就写不过他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就是晚唐的这样一位非常浪漫，但是诗的风格又非常华丽，然后带有一些哀怨。
雨极艳，
对，是的啊，李商隐啊，我们来说说李商隐。OK， 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李商隐？
因为李商隐是我的小情郎。
你上一次在李煜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对，这种感觉。
你一共有多少情郎？
还有仓央嘉措，他们不会吃醋的。就李商隐给我的感觉跟李煜不一样，李商隐是一个忧郁哀婉的小情郎。就相比于李煜、李白、李贺，他们都是诗仙鬼才，李煜呢，他就是一个在人间的小书生，非仙非鬼非妖精，他就是个凡人麻瓜，不会什么神仙道术的。但是呢，他刻苦用功，诗才出众。我就觉得李商隐他写的词、写的诗跟李白那种就不一样，李白就是信手拈来一阙，
对，
浑然天成。但李商隐会有一些你能看到他很精细的雕琢字句，在用典。
对，是。
他是努力用功才写这么好的。
对，是的。确实啊，如果各位比如说你去百度里面搜李商隐，你会发现他跳出来的第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唐朝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词工整华丽的这样一个诗人。他是刻意在整个诗词的过程当中去特别注意一些对仗啊，包括使用典故啊，包括每一个词藻去推敲啊，或者什么，就是能看出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用功。
对，
其实他在诗歌和文学上造诣一点都不差，但是就反而不这么出名。就像我们说李白是诗仙，说这个杜甫是诗圣，对吧？但是好像李商隐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名头，他有吗？好像没有吧。好像没有，就除了这个小李杜以外，就没有什么像冠以诗什么什么的这样一个名头，就感觉不牛逼啊，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们读不懂
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关系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关系。确实，从他出生的这个年代来说的话，因为他属于晚唐嘛，
对，
就是中国人对于唐朝其实是非常非常崇尚的，即使在现在世界上很多人说到中国人依然都说唐人，对吧？但是在盛唐时期的那种啊，你懂的，就是对啊，开元盛世的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是大唐国力巅峰的那个时候，即使在世界上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一直说梦回唐朝，梦回唐朝，所以中国人可能更崇尚盛唐时期的那一些文化，然后那一些文化人，包括像李白啊，然后杜甫啊这一些，王维啊这一些，反而会忽略晚唐时候的李商隐。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所处时代的这样一些关系，然后同时他写的是个诗的这样一些关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聊一聊李商隐啊，那个 Cindy 也是小情郎之一的李商隐。
但不一样呀，就是李商隐的特色跟李煜不一样，李煜是那种、就是他是我的偶像，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我就容不得别人说他一点不好，就像上镜你说李煜怎么了，反正就只要有人说什么李煜祸国亡家怎么怎么，就翻白眼给他看的。
但李商隐可以吗？
李商隐就还好，李商隐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人间的凡人，他是我们隔壁班帅帅的小哥哥、就是那种学习好努力用功文采通达，家世有一点点清贫，但是这种清贫呢让他没有受到一点点世俗的玷污，就是那种穿干净的白衬衫骑老式自行车，眉宇间有几分钟情，而且内敛克制，最让女生倾心的那种。
家境并不算特别好，从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开始抄书啊，帮助补贴家用。我是觉得他在很多这种在诗词当中就使用大量典故，我们刚提到，我们后面也会跟各位聊到这一块，和他从小接触诗书，然后的话帮人抄书，其实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
有的，他从小很努力用功，教他的老师待他也很严苛。
而且就是李商隐除了在诗歌上造诣很深以外，很不为人知的另外一块，其实他在骈体文方面的造诣也非常非常高。
对的，令狐楚教的他骈体文。
对，
然后他古文其实也写得很好。
对，是因为在唐
写论文写不错。
对，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骈体文相当于类似于就像你前面说的论文，就属于仕途晋升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考高考要考这个的。
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而骈体文非常讲究对仗、工整，然后前面四个字后面
四
个
字，六句，
对不对？前面四三后面也要四三，而且用词都要工整，所以说他其实在骈体文当中的这一些造诣也应该说可以帮助到他在诗歌后面风格上面的这样一些特点，应该也有一些关系。
很多读不懂。
对。所以李商隐最大的特点对于你来说就是读不懂，对吧？
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读不懂。
那李商隐其实虽然我们前面说他的名声好像不像李白啊、杜甫啊、王维那么大啊，每次提到这个唐朝诗人的时候，他的名号总会感觉比人低那么一点，但实际他传世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他大概有600多首、
对，有接近600首。因为我在上海图书馆借的这个李义山诗集，我看到他里面收录了有598首。然后网络上我找了一些资料，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可能不太确定，可能是他写的，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他写的这种诗，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要600出头。而且其实在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应该算是
他排第三
第四对、比较经典的这个诗歌合集了。
嗯，
它是仅次于这个杜甫、王维和李白的。
对的，
他
比白居易都高。
对对对，他入唐诗三百首有接近22首。
是的，
不是接近，就是22首。所以实际是非常高产，而且传世也很多的。
对，
那今天的话，你要过来跟我们分享的，你已经全部挑出来了，对吧？你最喜欢的几首诗，你最喜欢的几首诗已经全部挑出来了，对吧？好，那等会儿的话，一起来跟各位读一读，好吧？OK， 你列出来的所有的这一些里面的话，你如果让你一样啊排一个最喜欢、次喜欢、1、2、3、4、5的话，你会最喜欢哪一首？
最喜欢《锦瑟》。
锦瑟放最后吧，这首是
最
出名的啊，放最出名的我们放最后。那除开锦瑟以外呢？
除开锦瑟，喜欢《无题》。
一上来就要说这个李商隐最大的特点了，
对吧？那你说最喜欢的，当然写最喜欢的了。
OK， 没问题啊。那我们一上来就说无题。李商隐的这个传世的所有的这些，我们说的逼格高一点啊，文学遗产里面，他的无题诗可以说是最值得玩味的一个，对吧？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李商隐在无题诗上的造诣特别特别的厉害。
因为他之前没有人写这么多无题。
对，是的。他传世的这个无题诗的话，差不多要有接近20首左右，而且
我相信他自己写的更多。他既然是无题，
对，是的，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我写了什么。
对，是，而且
所以肯定有一些藏起来了。
有，而且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准无题诗，因为他有很多诗，就像锦瑟，他就是用头一句的前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其实和这首诗的整体你
的
感官，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这种诗其实感觉好像也是准无题诗，所以他的无题诗其实是在整个唐朝诗歌当中非常瑰丽而且非常与众不同的这一块，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可以说是开宗立派。他在无题诗当中的所表达出的这一些意象也好，所要传达的这一些东西也好，我个人感觉就非常飘渺，然后的话好像又是这种感觉，好像又是那种感觉，说也说不清楚，但同时就是博古通今，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典故，用词又非常的华丽，对仗又非常的工整，就是每个人读好像都会有自己的一种 解释，
就是这样，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你读他的诗，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心境，你都能在他的诗里面找到一种慰藉，所以你会感觉有很多地方就是可能你的理解或我们现在的用法跟他原来的无题诗完全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对，
我们来把它形容老师，但李商隐当时肯定不是写老师的，
这个，对，嗯，我在这个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最早诗歌应该就是没有题目的，诗经当中的那一些诗其实都是没有题目的，
对，是后
人，那一些，对，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第一个给诗歌取名字的人应该是一个天才。当诗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特定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会取一个题目，比如说我想咏物，比如说我看到鹅，对吧，我就咏一首有关鹅的诗，那可能这个题目就是鹅，所以他在取题目的同时其实已经限定了这首诗
我在写什么，
对，我在写什么，我想表达什么，或者说我想隐喻什么，那这么多人开始取题目啊，第一个说给诗取题目的人一定是一个天才，所以那个人说，那到了李商隐这边，他第一个从就是所有取题目的诗当中跳出来，不给自己的诗命题，他也一定是一个天才，因为这个时候他所写的诗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再像是命题作文了，有点类似于像自言自语，有点类似于像有感而发，我也不知道想说些什么，但是就是我就感觉到了，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列出来。
不，李商隐他一定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有一些情感他不能说，他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表达，但是他讲出来又不被世俗所公认，或者像有一些情感爱情的诗在那个年代可能不能被世俗接受，那他把题目隐去，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啊，你是这
么
认为的对吧，
只有我和你知道就可以了，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对吧，这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他的无题诗写出来之后就在每个人心中就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些理解，啊，我倒是觉得这个网上的解读挺对，他可能就很有感而发，但是这个有感而发不是说看到一个东西有感而发，这不像是李白可能就是对吧，日照香炉生紫烟，他看到这个东西，哎，觉得太磅礴了，然后有感而发，诗兴大发写一首，他可能就是走着走着忽然就思绪飘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可能就自言自语的就出来这样一首，所以说他可能当时心中的感情会非常复杂，就像你说的，有可能我也带着一些对爱情的思念啊，或者说惋惜啊，但是也有可能
自怀生，
对，自怀就是感觉哎呀这个仕途也不畅啊，也有可能就是感叹一下大环境，可能各种情绪交杂在一起，我也说不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无题诗确实是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不同的这个也算是一类载体的这种诗。
因为在唐朝盛唐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喜欢写那些叙事诗，
对，
就如果是一个叙事诗，哎，对了，长恨歌，如果是叙事诗，你就很好拟题目呀。
是，
我说那个长恨歌，我说石壕吏，哪怕我做个梦，梦游天母吟留别，都是有题目的。
是，
那他现在就没有诗情绪，而且或者说我不想叙这个事，我就想用我的感情把这个事件隐去，他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所以就变成了无题。
对。OK，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他无题诗的这样一个解读，我们也让 Cindy 来跟我们读一读吧。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他说今天不想对诗做特别多的好像分析啊解读啊，
李商隐的诗你怎么品评都不是所有人心里的那首诗。
是，对，因为确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的无题诗读出来之后的话，对于你的感受和对于我的感受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梁启超先生在他的那个《饮冰诗文集》里面他就说过，他说这个义山的很多诗，包括就是你前面提到的景色啊，然后碧城啊，圣女祠啊等等等等，他说讲的什么事儿，我完全听不懂，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呢，我连译文也解释不出，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很美，就读起来令我就是精神上有一种这种愉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觉得就是说美
它是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解脱。
对， 对，是的，而且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认为就是美不应该有一个定式，就是说只有这样才是美，很有可能你理解的和我理解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这种诗当中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情绪，就像前面我们对于他无题这样一个题材或者说这样一种形式的认可可能就会有一些分歧，但是好像每一种分歧都有点对，因为我听你这么说我感觉也有点对。OK， 那你想这个读的第一首无题是哪一首？
无题都是无题。我读几首无题吧。都不说题目。
OK。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 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嗯，
接着来。
好。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来世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别啼，梦为远别啼难唤，蜀北崔城莫未浓，蜡照斑龙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OK 啊，那个 Cindy 给我们读了三首无题，对吧？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三首诗是什么感觉。这其实这其中有很多是他非常成名的千古绝句了，就包括这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然后包括春蚕到死丝方尽啊，蜡炬成灰泪始干啊。其实我觉得这三首无题非常好的代表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这个无题诗的这种感觉。
嗯
啊，我不知道你最早读这几首诗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一直跟我说他的诗有点读不懂，对吧？
就是要这种读不懂朦朦胧胧的感觉，特别适合青春期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来读。
嗯，是他的这种无题诗当中所写的这一些内容，很多人初次读上去就会感觉又在感觉说爱情，又在感觉说这种怀念，又在感觉说这种惋惜，而且很多这种他的这种词句乍一眼看上去你会发现和上下文会有一些不连贯。
对，
就比如说第一首啊，这个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我们现在把这个后面的这两句，这个它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绝句，更多的用来形容老师，对吧？但是实际当时这应该是一个，我个人感觉啊，还是挺浓烈的对于爱情这种至死不渝的这一种憧憬，有点吗？
有至死不渝吗？我觉得
这他都春蚕到死了。
也不一定吧。
你是什么感觉呢？当时读这两句的时候，或者读这一篇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李商隐心中有那些想见他又不敢见他，他见他惹麻烦但心里又想见他的感觉。
所以是这种朦朦胧胧似有似无，然后又想见不得见的这种委婉。这样一说的话，我倒是感觉其实他的很多这种无题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别婉转曲曲折折的这一些感情，从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试探的小心思。
对，从某种程度上有一点这种试探的小心思啊。我现在有点能理解为什么你还是挺喜欢李商隐的，是因为我感觉啊，他的这一些哀怨，小哀怨，和李煜有那么一点点像
啊。有的，
有那么一点点像。他不像是那种就是李白，就是你可以读出来特别潇洒，好像就是世间一切与我都无关，就是我只要这样潇洒活着就可以。你可以从他的诗里面很明显读到，
潇洒的人是活在神仙的境界里面的。
对，
但李商隐是人间的才子。
对，是 OK。 那这是三首无题，对吧？